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我们要继续来讨论怎么样认识苦难啊，这是最后一集，就是当苦难真正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分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对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来说，实际苦难会让他们看见，在自然灾害的面前，人是显得的渺小无能。常常有一句口号是人定胜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他受的苦、受的难、受死，比世人更厉害。所以没有人可以因为自己遭遇苦难而责备上帝。第三，对自以为比上帝更公义的人，对明明知道自己有罪仍然轻慢上帝的人，上帝常常不予理会，上帝却乐意接纳拯救虚心痛悔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段经文是对我非常触动我的。所以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在苦难当中就应该承认自己是渺小无知的受造物，不要再向造物主犟嘴，应该坦诚自己是急需被拯救的罪人，不要再在上帝、在救赎主面前自以为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那么作为基督徒，当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也分两部分，一个就是对别的基督徒的苦难我们怎么看。当作为一个基督徒，当别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第一，不要自以为意。比如说我就听说有的基督徒说，当初汶川地震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因为当地的人在拜龙门山的龙，所以受到了惩罚。这种说法好像觉得汶川出现问题就是因为那边的人的罪恶比我们还大。实际主耶稣早就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说，他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入此灭亡。所以对别人的苦难不要自以为意，去轻易指责别人犯罪。第二，不要轻易去论断苦难的原因。 我最近听见一个慕道的朋友讲他原来所在的那个教会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因为车祸去世了，而他所在的教会的很多会众完全不为这件事情伤痛，反而兴高采烈地赞美主。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些慕道朋友因为这个基督徒的去世而醒悟反省，最后信了主。这样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是为了让这些人信主，上帝好像有意促成了这次车祸，这样就很深的伤害了遇难者的家人，也使慕道有困惑，难道上帝就这么残忍吗？就是为了让一些人信主，就让这个年轻基督徒让他去死吗？所以这些人因着这个基督徒的死醒悟信主，这是车祸产生的一个结果，这并不一定是车祸发生的原因，所以不要轻易这样去推断。第三，少说空话，对经受苦难的人说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大道理，不会有太大的实际效果，反而会被认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人曾经说啊，当别人有苦难的时候，他还说恭喜你啊，你经历这么样的苦难是因为上帝将来要大用你，这样肯定会带来反弹，那就让上帝大用你吧。所以当别人遇见苦难的时候，不要没有话找话，单单默默的陪伴就好了，可以与受苦的人同哭，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实际的帮助。这是对别人的苦难。那么对基督徒上，当自己遭受苦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就有几点提出来。第一，我们要审查自己的罪。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约翰一书第一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审查自己是不是因为犯罪得罪了上帝。如果发现了，那马上认罪悔改，求神求主进一步来帮助，这是第一。第二，要数算恩典。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保罗也说过，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啊，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容易就定睛在苦难上，陷入在苦难的苦恼痛苦之中。这个时候确实要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数算上帝在我们一生中的恩典，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增强我们靠着主战胜苦难的信心。第三，要抓住应许啊！我上个视频也谈到了啊，神上帝有很多的应许来帮助我们啊，其中一个就是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这个如果这个麻雀掉在地上都是上帝允许的，何况我们比麻雀还贵重。所以临一切临到的苦难，既然起码是上帝允许的，那就是都在上帝的掌控中，所以不要惧怕。第四，要放开眼量， 不要把苦难这个过程当作结局，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始祖犯罪以前是没有苦难的，那主耶稣来受难复活，那他已经战胜了苦难。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耶稣来已经战胜了苦难，而当第二次主耶稣再临的时候，那么新天新地来到以后，就将完全没有苦难。我们的前面视频也谈到了啊。第五，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与别人比。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就对彼得说了这么一段话，在约翰福音的21章，主对彼得说，他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的，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呀？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当主耶稣告诉彼得他年老的时候要为主去死，他马上就想到，我是这样，那么那个约翰会怎么样呢？马上就想到给别人问问别人。主耶稣说，那这个约翰将来怎么样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来跟从我就好了。所以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和别人去攀比，而且更何况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攀比都是不客观的，我们常常都是用自己的不如意去比别人的不如意。哎呀，主啊，怎么那个人那么好，我这个怎么这么差？我们很少用自己的如意去比别人的不如意。我们很少这样说，哎，主啊，我怎么这么好，那个弟兄姊妹怎么会碰到这么大的难处呢？我们很少这样去比，所以没有客观性。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单单的仰望上帝就行了。所以苦难，尤其是临到个人的苦难，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明白它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前面谈了，如果不是圣经启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明白义人约伯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大的苦难，是因为天上有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我们连约伯最后都不知道，所以很多苦难原因并不清楚。而且我看见有一则这个寓言，就寓意的故事哈。他说啊，说这个北欧有一座教堂，教堂里边呢有一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塑像啊，就立在教堂里，而且这个大小呢和一般人都差不多。那很多人就到这个地方来祈求，而且几乎是有求必应，所以每天来求告的人就是络绎不绝。那么在教堂里看门的那个弟兄呢，他就觉得每一天耶稣要回答这么多人的问题太辛苦了，所以他就祷告啊，他说能不能让他去代替耶稣，这样让耶稣可以去看门，让耶稣休息一下。结果呢，他的祷告就蒙了应许， 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无论看见什么听见什么都不要说话。这样呢，看门人就代替耶稣上了十字架。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很富裕的商人，他在乞求以后就把钱袋子忘在那个地方了。不一会儿呢，一个穷人来乞求，他看见那个钱袋子，这个高高兴兴的拿着就走了。这看门人这个时候都忍着没有说话。再一会儿呢，一位年轻人正在祈祷的时候，那个富商回来找钱袋，并且认定这个年轻人拿走了，但是呢，年轻人断然否定，于是两个人又一直纠缠争吵了起来。这个时候那看门的人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开口说明了真相，说这个钱袋不是这个年轻人拿走的。结果呢，这么一来，他一开口就被耶稣赶下了十字架。那么看门人还挺困惑的，他说，我开口说明真相，主持公道，有什么不对吗？耶稣对看门人说，那位富商的钱袋是用来嫖娼的，那个穷人有了钱袋可以维持一家的生计，最可怜的是那位年轻人，如果你不开口让富商一直和他纠缠，耽误了年轻人登船的时间，这就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但是因为你一开口，年轻人走了，即使上了船，可是现在整个船都在沉入海中。所以这是一个寓意的故事，告诉我们万物万事之间内在的很多联系是我们没法渗透的。所以看门人只看见了一个年轻人遭遇了被诬陷的不公正，他却不知道这个遭遇正是为了挽救他的性命呢。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基督教可以，我们谈遍很多基督遭遇苦难的负面和正面的意义啊，因为犯罪、上帝的惩罚、天灾人祸、死亡，同时有很多正面的意义，我们前面都谈到了。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苦难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它的原因。所以正像我们前面讲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而是用来承载苦难的，能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战胜苦难。所以过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受难，今天耶稣基督与受难的信徒同在，将来耶稣基督会携我们在荣耀里。所以苦难的问题历来是困惑大家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我们会得到一定的答案，但是也不是每一件具体的苦难的事情我们都能找到答案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这一切都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而且相信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让我们能够有这个信心靠着上帝来战胜苦难。这个我们通过这几个视频就基本的谈谈了苦难的问题。今天我们到这儿就结束了。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